那我们上次讲了这个无花果树啊，耶稣这时候他已经进了城，进了殿，这到最后几天了啊。我们读圣经读久了，就会发现几个福音书啊，虽然好像写的东西不少，实际上主要就是在最后这半年，离开头有一点，然后都是集中在这后边这些事件很紧凑的。那耶稣进了殿啊，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耶稣已经是以亮明身份进来的嘛。那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？他所说的这个权柄是什么？是他教训人呢，还是他也医病啊这些事情？
人
吧，但这里是教训人。
推这个殿里的那什么？
对，这是第二天了，早晨回城的时候。
刚在这个殿吧。
对，然后当然他来过好多次了，所以他会医病啊什么什么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我不知道马太福音是在这以前还是以后了，人家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嘛，对吧？那这时候这个长老祭司长就正面的来问他了。这祭司长呢，就是我不知道这跟当时所说的大祭司是不是一样，恐怕还是不一样。给你这权柄的是谁？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？这个问题问的好不好？
问的好。
哎，问的好。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你自己讲，是不是？那你结果耶稣有没有讲呢？耶稣没讲。
没讲。
我们从中国来的人就应该晓得他为什么不讲。
直接这么讲的话。
他直接这么讲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
说
这些人不会信。
说他是瞎说。
不但说他是瞎说呢，而且会定他的罪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不说是有原因的。他如果说，他们并不会信。所以主耶稣在其他地方就讲了。因为我所做的事情信我，你们就算不信我也因为我所做的事情信我。这些人已经看他看了三年了，那你还是不信的话呢，我现在跟你说什么其实是没有用的，也不帮助你们啊。到了一定的时候，等耶稣被抓受审的时候，人家问他，他就说了，人家问他说，你是不是基督，是不是至高神的儿子？他就说，你说的是了。但是这时候他的时候还没到，就差这几天，他就故意不告诉他们。他当然不可能说我不是从天上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耶稣给他们的答案很好，这个是我们在对自己呀，还有对福音朋友啊传福音的时候需要去琢磨的一些问题啊。就是很多时候不是在乎你讲的多有道理，而是你能不能够对着那个提问的人他自己需要明白什么事情，从那个地方给他一个思考的角度，思考的线索，这是挺重要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写一些的文章啊，做一些的福音单张呢？其实不是直接讲道理，而是提供别人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。那这时候他给他们的角度是什么呢？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他是讲真的讲假的？他是讲真的讲真的。可是实际上这些人如果能够答出他底下的问题，他们也就不问了，是不是？他问的问题很有意思。他说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当然他这么问表示这些祭司长啊长老他们都知道施洗约翰的事情。那施洗约翰被杀，这耶路撒冷人当然都晓得。可是他被杀，他殉道，他就更成为一个传奇人物，对不对？大概恐怕连祭司他们都知道施洗约翰被杀是冤枉的，因为施洗约翰跟他们没有过节，不像耶稣，对不对？施洗约翰就留在旷野，他就是骂这些法利赛人说你是毒蛇的种类，可是并没有干涉到耶路撒冷的人。所以施洗约翰被杀了，犹太人不太会讲他的坏话，就算是看他看不顺眼也不会讲他的坏话，因为对他们来说不是个危险嘛，不像耶稣。那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讲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问他们说这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天上来的呢，是人间来的？那这个就是他提供他们的角度啊。从天上来的呢，是从人间来的。这个对我们传福音来说也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样啊？从人间来的，从天上来的？从天上来的。什么叫做从天上来的？跟从人间来的有什么不一样？
天上来的是从神
的。对，从人间来的呢？从天上来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从人间来的呢？人自己摸出来的、选出来的、商量出来的、想出来的，都叫做什么？宗教，宗教啊！从人间来的就是人试着去找神， 啊，有的人找到这个，有人找到那个，他觉得有道理，你就跟着走呗。其实他找到的自己是什么呢？没有确定的。从神来的呢？从天上来的是什么意思啊？用正格的话就是说启示性的，啊，就是他不讲你不知道，他不说你不晓得，不是在乎你自己觉得有理没理，也不是在乎说你经历了什么没经历什么，对吧？在中国人中间最容易传的就是你能够有体会的嘛，他气功发气了就行了，拜了菩萨得灵啊，大家不是傻瓜，一个菩萨不灵，这么多人去拜，可你拜了半天，到底菩萨后头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你真的不知道。
如果是任何宗教，他都认为他是从天上。
嗯，倒不见得说他是从天上来的，因为他总有一个人间的人去找了一条路，他们多半都是这样，他就说他是找了一条路。那当然，你这个伊斯兰和摩门教这些不能算，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仿制，从圣经里面把你反过来讲，或者多加点什么。可是，在这些东西模仿圣经之前，我们所说的宗教都是人想出来的。释迦牟尼他是一个人嘛，他是个王子嘛，他坐在树底下打坐嘛，所以为什么他那个像图上有这么多圆圆包包呢？什么东西晓不晓得？鸟粪啊，真的，这是不是讲假的？
哦，
你知道吗？他头上这个嘟嘟嘟嘟的，那是鸟粪，因为他坐树底下不动，真的，这不是不是，你去查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那个是他这个功力这么高的一个证据，因为他的确是从人间出来的一个人，他找到了一条路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们说，
他给你通天的
路啊，对对对，他把那个叫通天也好，啊，通折也好，通玄也好，所以他这个叫做涅槃嘛，这涅槃到底是什么，他也讲不出来，连老子都讲了，这无以明之嘛，对不对？他因为他无以明之，他只是体会到一些道理，他让你去摸索。连寇老夫子也讲说未知生焉知死，他不知道那头到底有什么。释迦牟尼有名言，当然这是我自己没有去查过了，那就是那头有没有我不能告诉你，我只能告诉你说人生有生老病死，我给你一条解脱的路，就是讲这都是从人间来的一切。那这个包括旧约从开头就是什么，那头来的，这那头一来你就麻烦了，因为那头来的跟我们的思想、跟我们的逻辑、跟我们的判验、跟我们的体会完全没关系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角度，我们自己也要想一想，从天上来的，从人间来的，如果从天上来的跟从人间来的是这么大的区别的，他们两个到底是合不合，对不对？我们从人间来的人对于从天上来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明白，那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他告诉你多少你明白多少，可是还得加上一个什么字儿啊？信，对不对？
人家也可以说，人家这个也通过摩西，通过先知，才跟神有交。
你要怎么说都可以，但是摩西不是自己去找的，摩西是神把他叫过来的，先知也是一样，这东西都是这样，到最后它是一个信字，神告诉你可以，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你了，你如果没有所谓的信而顺服，那对你来说等于没讲，所以。神告诉摩西说，对法老讲 Let my people go， 法老不会让他去的，因为他觉得你是莫须有的事情。我们也是一样，神跟我们讲的好多好多事情，你要说不信，你光再用从人间来的哲理啊、逻辑啊去判断的话，你就走迷路了，因为这整个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去掌握的。你不要说别的，光说死了以后怎么样，你晓不晓得？严格的说谁都不知道，可是你怎么知道，哎，圣经讲死后有审判，对不对？信耶稣有永生，这是靠什么？靠信。你再讲道理没道理，没道理可讲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角度。但是祭司长文士一听到这个他们就不敢答了，那他们考虑事情的角度也很有意思，他们怎么考虑的？
怎么回答对他们有
利？对对，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跟人家传福音，我说我都还没传呢，我自己就讲，我如果这样讲他会那样想，我如果那样讲了他会这样想，我讲了他也不信，所以我就不讲。我们自己又要去想啊，因为他问的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，你们告诉我，祭司长也可以问，你们个人心里面应该有一个答案，可是这些人他就没办法从自己的心里面答。所以上次 Alan 不是讲得很好吗？我们 Alan 弟兄是越来越有亮光了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个人的事情， 你个人对神的事情，你这个事情你得答，你才能再谈到别的东西。这从天上来，从人间来的。那我们一看到这种问题，读圣经有一个诀窍，就是当耶稣问这些问题，或者圣经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先答，对吧？像你这个最出名的几个问题，我们讲到了，常常讲的耶和华问亚当的问题，他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，这个问题你会不会答？你有没有听到神在问你说你在哪里？我们迷失在世界里边，我们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边，对吧？那神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干什么？那你一听到这个问题，你一定要问自己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要答得对呀、啊，我不太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，但是我很愿意你知道我下一步，你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主耶稣这里说了，是天上来的，是人间来的，我们可不可以很诚实的答说是天上来的，可不可以？有没有这个把握？
他自己要没利害关系的话，他都知道这是从天上。
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楚，对他们来讲，像你还没信的时候，那问你从天上来从人间来，大部分人认为说这是人间来，这是宗教之一嘛，要不然我们不会把它叫做基督教啊，对不对？在我当时我们刚信的时候，跟人家传至少是台港来的人，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讲，还有那些美国同学，你第一件事情跟他讲，这不是一个 religion， 这不是一个宗教，那就不让说，这种不是一个宗教，就表示我们大家都在一样的泥湖里面。对，那时候我嫂子信了，他讲说，哎，这个不是宗教，这叫宗教是一件很亵渎他的事情。我说是啊，真的是这样。你第一个就感觉那什么意思，就是说这不是人间来的。我之所以从前看不起他，就是因为你有你的教，我有我的教嘛，我们老中这些东西哪里比哪里会比你们不好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他们就不敢讲了。然后他们这样不敢讲的，他们从利害关系讲的，这里面有一个字儿是什么呢？他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这问题问得好，就是这样，他不用再讲，你自己心里面就明白他问你为什么这个问题。从天上来的要求你什么？信。我如果说他从人间来的，所以丁青讲的也是对，他们就对这些犹太人祭司长长老，从他们的答案里面，他们是觉得是从天上来的，至少他们觉得这个问题不荒唐，对吧？不像今天 Alan 突然问说，你们觉得我是从天上来从人间来，大家就哈哈大笑，根本不会考虑。那他这么一讲，他们会考虑，表示这个话在他们中间真的是打中了。若说从人间来，我们又怎么样？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为约翰为先知。这个怕字啊，也是我们需要去想的，因为在这里只有两个字，一个叫什么信，一个叫什么怕。传福音一定要干什么？不怕。不怕什么东西？不是怕不好意思，而是什么？你不能够怕人家不信，这没什么好怕的，对吧？你不传他也是不信，他本来就认为你信耶稣暴风。其实他没什么好怕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东西怕？到底还有没有东西怕？你要自己去想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圣经的话就很有力气了，对不对？神若帮助我，谁能抵挡？神若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，把他白白的赐给我，那岂不将一切都和他的儿子白白赐给我，一同赐给我们吗？对不对？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与基督隔离呢？是刀剑危险赤身露体吗？都不是。是高处的低处的，没有一件事情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，因此我怎么样？小子不怕。就有这个特色，不怕。那基督徒第一个不怕的一定是什么？你开始受洗了，然后首先你对于死亡的恐惧被拿去了，对不对？死亡现在要你怕你都不太容易怕起来了。我们以前没信主的时候，哪怕就是已经到了十几二十岁了，那没事不进殡仪馆啊，看难受啊，对不对？你怕看死人呢、啊、你想在中国哪有这一套，人死了躺着大家就过去看一眼，就站老远给他鞠躬拜拜就走了。就在美国的时候跑过去看看，还说几句话，还摸摸，还给他放束花。为什么不怕？这真的是很特别很不一样。我们中国的坟场都是阴森森的，我小时候那个山坡上就很多坟场，而且还有很多日本兵的坟场。日本人他们死了，他们就把那个骨灰坛子这么高放在大石头后面，现在恐怕都弄掉。那是小时候是出完砰一脚踢到上面，里面还有灰会出来， 我们那边有一座山，那个丹凤山，上面很多大石头。你现在想想，其实台湾真的是很漂亮一个地方，到处都是岩石，那岩石后面就藏着一些骨灰罐子，我们小时候都想去玩。这美国就不一样，美国的坟地是很漂亮的地方，像 park 一样，跟住家就连在一起。我们小时候就没办法想，谁住在坟场啊？开玩笑，发疯了吗？但是你死亡不怕，你其他的事情就好，就好得多了。那我们第二个不怕是什么？你现在开始回想，你会开始知道了。假如我没有信主，我没有信主以前的心情是什么？简单的来讲，第二个当然就不怕这些风浪，不怕这些试炼，不是说完全不怕，至少你越过了就越有把握。甚至不是你自己身上，你看乃玲他们这样过来，你自己心里也就比较不怕了。真的是这样子，我们这一生就是越来越信，越来越不怕。这两个，一个是长，一个是消，对不对？可这两个不能摆在一起的，你什么时候一怕，你的信就没有了。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如果他真的是从天上来的，他真的是创造万有的，我们真的是有主人的，而真的是有天赋，而他真的是把他的爱子的血而赎我们，那就像圣经的话讲，我保护你们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，你就不要怕，你就不要怕啊。好了，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。可是我们要从里面读出来的东西呢，就是很清楚的一个观念，天上地下，天上的要求你信，你信了以后呢，你还怎么样，不能再去怕啊，管他是谁都不怕。然后他这就是讲了一个比喻了，他虽然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，可是他也不是把你们丢下就不管了啊。对，这主要是传道有利有意思的地方，他从来不跟人家吵架。我们传福音，我跟你们讲过啊，最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在 Rice 念书啊，我们住在一个小楼上，替人家刷游泳池看房子。那时候冠敏就跟慧珍传福音，慧珍在飞车上你吵啊，就把电话摔了，你去下地狱。
真的
哦耶，那时候骂得很凶。主要是传福音的时候不跟人家吵架了，让你爱听不听他还能继续讲下去，他有办法叫你继续听，听完了他要讲的，他你才知道挨了骂了，对吧？你看他又告诉他们什么呢？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他回答说，我不去，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，父啊，我去，他却不去。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他们还傻乎乎的，他们还在那听，你看见没？这些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还在那听。然后他们就说了，说什么呢？大儿子也是这样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，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。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。这个骂人骂得很厉害，但是听得懂听不懂？这里到底所说的大儿子小儿子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本来说不去，后来却去了？本来说去，后来却不去了。但是他替我们解释了一部分，解释了一部分就是说，
那
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大儿子小儿子？指的是谁呢？
就是指的这些。
大儿子这些长老吗？
他这大儿子等于就是说这些最终还是信了的吗？
不是，大儿子是不信的。
大儿子不
说的信，
可是其实他是小儿子那是。
小儿子
是说去他不
去，但是他还是。
就到底所说的去不去，信不信，什么事情？
大儿子说不去，大儿子说不去，但是后来去了。
嗯。
啊，
小儿子是说。
那这大儿子是指着谁呢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出来呢？
按照他最后的那个
最后的解释，他说的什么？
大儿子等于是最后还是懊悔去信了的吗？
那是谁？
税吏和娼妓。
那为什么说税吏和娼妓是大儿子本来说不去呢？什么意思？
因为他本来不信吗？
本来不信，
本来是罪人。
对，
本来是罪人，
本来是不遵行父命的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你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啊，这个 你看从无花果是讲到旧约的以色列国，葡萄园呢就常常是讲到新约的教会啊，常常讲到新约的教会。所以主耶稣他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嘛。什么叫做不遵从父命？就是说以前神给他们的十诫啊，种种的吩咐啊，这些会变成税吏罪人娼妓，他听了没听？他没听，后来自己干什么？懊悔就去了。这个懊悔是在什么时候懊悔啊？就是施洗约翰来的时候。所以他继续讲前面的，为什么我要问你们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从地上？因为这些人他认为是从天上来，从天上来是给我们这些罪人的一个什么机会，给你一个懊悔的机会，这个很了不起的，这很了不起。因为所有从人间来的东西，它是你要去修行，你要去积善，你要去改变自己，改变到一个地步，你或许可以达到啊，不管是释迦摩尼也好，还是清真他们的戒规也好，达到那个目的，哎，那你或许可以得救，或许可以上天堂，不管他们所说的是什么。但是这里从天上来的不太一样，从天上来是老早就告诉你是怎么样啊。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也没有十诫这些东西，可是我们有良心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人，非但不是个完人呢，越长大越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。从天上来的是什么？是给你一个懊悔的机会。你得了这个懊悔的机会，然后呢你就去了。怎么去的？那接受约翰这个赦罪悔改的礼，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信耶稣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进到葡萄园，要不然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聚会。跟小儿子不太一样，小儿子他从开头他就说去去去，去了半天他去了没有？没去。为什么说他们没去？难道这些人就啊就行为上不好吗？不见得。哎，你看那个少年官来找耶稣的时候他是很好，什么事儿他都说着。为什么说他没去？这个就是他后来自己解释出来，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或者你可以说约翰他替你们启示了，从天上给你们开了一个什么义路，让你能够称义的路。可是因为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啊，所以你们对于神的心意根本就不晓得，你光在口头上亲近神，实际上心里面远离神，这个叫做不去啊。所以这个不是真正遵行父命的人。这个遵行父命，这个父命是什么？就是要我们他从一开头所传的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就这么简单一个消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传福音常常讲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不是说哎，天国在很远的地方，你要想个办法进去，不是，它是天国向人间靠近。靠近到什么地步呢？给你一条义路，像雅各做梦一样有一个通天的梯子，是不是？像红海的水打开了，你就走过去就好了啊，能来到父面前，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，但是你得懊悔，你懊悔你就进来，这个叫做遵着义路来，这叫天国向我们进了。那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什么？后来懊悔，自己懊悔，而不是别人懊悔。你也没办法告诉别人说你应当悔改，那我们应该这样传。可是真正要说懊悔的话，只有谁可以懊悔啊？自己，自己，你自己发现我从前这样不对，我曾经自己以为很不错，实际上我是一个罪人，而且我的罪人可能比这些外面看起来关在监牢里面的人还坏。哎，那这时候你懊悔，你就进来了。
是啊，我觉得这个让给别人不信的人家会说的，这些常道路败坏有罪的这些税吏，因为信你就进天国了。
对，
比如像那些慈济，我一辈子做善事，但是不信我还是进了天
国。就这个道理，
对，
因为做善事不能解决你罪的问题。罪的问题没解决，你会说你要做善事，或者说像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那你既然已经承认你自己手上是有屠刀的，你怎么说我放下来以前就不算了呢？对不对？人间的法律都没有这样子，你说我现在已经不做了，所以我这个杀人罪就没有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或者说我是做了很多好事把这个事情补上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都晓得这是骗自己的东西。这个什么是义路？就是让你称义的路。为什么要受洗？让你这一切埋葬。为什么受洗是有功用？因为耶稣担了我们的罪， 耶稣如果没有担了我们的罪，你讲这个基督教的道理一点用都没有了啊！因为神真的把世人的罪、我的罪、你的罪就归在他的十字架上，这是真的事情。所以你的债被还清了，不是说你不是个罪人，而是说这时候神已经不算你为有罪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个手续，你做再大的善事，你是天下第一大好人，你都没用啊。因为你的罪的因子、罪的成分，以及在你身上所累积的一切，仍然是你的，你自己说是你的了。因为你不要耶稣替你还，那你就自己还吧，这不行了。我们现在一发大水，你发大水你就损失，你又没有保险，那怎么办？政府赔，你要不要？要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一样了，你这一辈子有许多的罪，对吧？有人替你还，你还不还？啊，不要，你不要还你自己的。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啊，只是我们想不清楚。我们像祭司长、文士一样，我们喜欢自己觉得还不错，那就麻烦。所以这个税吏、罪人、娼妓，他们自己知道自己不行，当他看见这个机会的时候，他就赶快抓，对吧？好了，那这个还不算呢，还没讲完呢。这些人也是傻乎乎的，他就站那听，他不早给气走了？他还没讲完呢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。家主有个家主栽了一座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。啊，这个是主耶稣自己发明的比喻呢，还是在圣经旧约里面有的？讲不讲？这个当然你要读过才行。以赛亚书这个是葡萄园的歌啊，我要唱一首葡萄园的歌，就是对我所亲爱的，就是上帝对人唱歌。第五章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。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，在肥美的山岗上，他刨挖园子，捡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造出压酒池。这就是主耶稣刚才讲的这些话。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，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。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亡国啊，你看这些话讲的真的是吓人。我必撤去篱笆，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它被践踏，我必使它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不再除刨，荆棘棘藜倒要生长，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枉。你看这个神对人讲话的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对不对？这个不需要人家替你解释的，你看就知道了。这个当然从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预言了，然后不断的预言这件事情。为什么这个当初流奶与蜜之地现在是寸草不生啊，都是荒废的啊，这就是神一再的讲这样的。那主耶稣现在他讲的有和前面有什么不太一样呢？以前那个话是讲给全部以色列人听的，现在所讲的不太一样，现在是讲给这些做仆人的听。 suppose 在以色列家呢管园子的，这管园子的是谁啊？祭司长、长老、文士，现在特别讲给他们听啊。那当然我们要问了，他所说的指望结好葡萄却结了野葡萄，他指望的好葡萄是什么？知道不知道？我们不能光看戏啊。当初从以色列人来讲，他跟以色列人要什么？他刚才是要公义，他是要怜悯。所以在弥迦书还是哪里，以色列啊，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这个和外面所说的做好事是不太一样，就是神指望犹太人成为世上万国得福的源头。犹太人自己不要说他们去拜偶像，他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后面所说的，刚才我没念完，祸灾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 以致不留余地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看见了没有？这个像什么？又好像我们现在的什么 subdivision。